你现在收听的是《胡聊男女》。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男女》。
嗨，大家好，我是火球。
哎呦，今天竟然很正常的介绍自己了，奇迹！
今天很乖，有没有？
对啊，奇迹发生了，真是的。
因为今天要讲正事，
啊，今天聊什么？
今天要聊就是可能疫情期间大家可能有些是突然间没有工作了，或者是在家一直在工作，然后在考虑是说要不要换工作。那我们今天可能就是要聊第一步阶段，就是如果你要换工作，你要怎么去写你的 resume， 或者是你还没有工作然后你想找工作要怎么写 resume。
这跟疫情其实没有关系啦，基本上就是
有疫情期间超多人没工作，比如说我
那不一样 OK。但是这跟疫情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主要就是那个 resume， 就是你的履历要怎么写。在美国，我先强调这是美国，因为每一个国家那个履历的要求不一样。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经验在美国比较多，那很不巧我们两个都没有亚洲人经验，所以这个可能比较帮不到其他的听众哦。但是我们就以美国为主，那基本上一点背景，你要不要跟大家讲说你为什么对这个比较有研究？
哦，对，因为我以前在一家帮助留学生找工作的机构工作，然后当时呢，那个机构我们会收留学生可能如就是包找到工作的是会收$70,000，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70,000很多，而且找工作应该不需要花钱，因为可能在中国，我不知道在台湾是什么情况，在中国你是花钱可以买到工作的，所以很多留学生的家长就会认为说，那反正我希望我的小孩留在美国，或是拿就是在美国工作，那我就给他买一个工作，所以他就会找到我之前上班的那家公司，然后花很多的钱，然后去帮助这些留学生找工作。可是我觉得其实并没有这个必要，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很基础，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花钱买安心吧。
没有啦，我刚刚是要不是说要你介绍之前公司，主要是说你要不要对麦克风吹气。
你有我哎，我把它放在那个下巴的下面，你就说会听不到，然后我把它放在那个嘴唇下面，就说我对麦克风吹气。
OK，我得帮你买，我得帮你，可能要帮你买点器材了。OK，Anyway，、
okay? 哦、那個，可以耶，
可恶，
好哎、
欸。啊，题外话 ，OK， 我刚刚主要是要让观众大概了解一下，说你的工作经验是跟别人找工作有关系，所以呢，你看的履历表很多，所以才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欸，你哪些地方要注意。OK， 这是火球的背景。OK， 那
我是帮别人写 resume 的，
对。那我的背景是我呢之前以前是自己开公司的，所以呢我常常会要应征别人，这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之前的工作，我已经当了快在前家公司待11年，将近12年的中阶主管，而且我下头是那时候是有4个人，所以呢而且也有进进出出，所以我履历表看很多。那再来呢，我现在的公司我下头也有3个人，所以呢我也是履历表看了一大堆，所以我大概知道说哎、欸，履历表上头什么东西我们是抓重点。因为你要想说其实 90% 的主管啊或者在要应征的人的时候，他们不会把你的履历表从头到尾仔细看，
对，他们只会看有没有要求到 point， 你 resume 上面有没有。
对，好，那再来呢，我这边先 before 我们这个在 discuss resume 在讲 resume 的事情，我先跟大家听众讲一下、哦、刚刚火球讲你如果要经过一个公司花钱找工作，对不起，你是会被骗钱。
对，
因为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多数会愿意帮你找工作的人头公司呢，不是向找工作的人收钱，是向公司那边收钱。所以呢基本上在美国你不可能要付钱找工作的、嗯、你如果是付钱买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正规正矩你不应该是付钱找工作。
对，可能就是刚好法律有漏洞吧。
所以呢，基本上有一些公司就会想要这样骗钱，可能对一些不了解的人或不知道的人。所以呢，我在这边跟大家讲说，这个呢是非常灰色地带，基本上你不应该是要付钱找工作的。
对，然后还有什么内推啊那些，我觉得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就是如果你没有这种 network， 你需要别人帮你内推一下你的 resume。
内推有两种情况哦，但我们现在就因为已经有点跳到说好像在找工作的部分了，但是我们这个就大概讲一下哈、内推可以，但是如果是比较正规正确的公司的话，通常它只是会把你的履历表从可能一大个堆里头从下面拿到上头，哎，大概就是这样子，它并不会说保证完完全全你一定会有一个面试。
嗯，就是你的 competition 还是很高，只是说你更，
你可能比较容易被看到，但是不代表说，你会绝对会有面试的机会啦。那当然，基本上每一家公司的做法不一样，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做法，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做法，每一家公司的做法都不一样。那大家就需要自己拿捏一下，有总比没有好，但是不要期望说他会帮你得到什么。
嗯，
okay，
对。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那个。履历表该怎么写，那我们今天先讲几个是不应该写在履历表上的东西。
我觉得我看到了，就是比如说中国留学生会常犯的事情是他们会把照片放上去，
任何留学生 OK， 或者是亚不管亚洲人哪里OK， 你不要光是说中国，你这样觉得我是不好、OK？
因为当时我在那家公司只有中国留学生会付钱找工作，
因为美国这个是基本上你去跟任何一个学生或怎么样讲说你要付钱找工作，别人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因为找工作不是那么难，而且尤其是你如果是刚毕业就正要毕业的学生的话，公司都会到学校去，他们有那种所谓的 career day， 就是这种工作 career day 中文怎么讲，
职业校园职业招聘，
对，这种有点像园游会的感觉，那你就可以当下就可以把你履历表递上去了，所以呢基本上不会是要付钱找工作的。Anyway， 跳话题了。好，我们回到履历表上头不应该写什么，或不应该放什么。
放照片。
对，那照片不应该。那另外一个，你要看你找的工作的性质去决定说你该不该放某些经验。
对。
今天比方说你如果是要找一个秘书的工作，或者是什么客服。客服不一样，秘书的工作的话你不应该放你打工去餐厅打工的经验在上头，你如果是找客服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放上去。
嗯
OK， 你要去判定说你当然是如果是你真的是实在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话还是应该放，至少呢你的履历表最低最低勉强是要至少要一张纸，至少一页最少。
对
OK，那你如果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你就可以写一些，比方说
校园活动，很好写。
校园活动可以写，但是我讲老实话，多数公司不太 care。
嗯，对。可是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你整个 resume 是空白的地方比较多的话，在下面 activity 或者是什么，就是更介绍你的地方，你就是可以写下校园的那些你参加过的职位，比如说你去了一个 club， 然后你的职位可能在里面是一个就是 president 还是怎么样，你就可以写上去。
对啊，就是真的是没办法的时候呢，你就还是要写一些东西，至少给别人的感觉是说你有一些就是人与人互动的经验的存在。
人与人互动吗？
你总不可能说你去把那个什么 babysitting 去那看小孩子的东西都写上去吧，尽量不要啦、因为那些东西其实跟你在找的工作性质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呢，你就不需要写。
我之前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 resume 是针对公司的，就比如说我看了，就是我可能看了一些公司然后捋了下来，那如果我有非常想进的公司的话，我会把他们的 job description 当成我的一个 reference， 然后重新编辑我的 resume。
哦，没错，你我个人觉得是说你的履历表一定是要每一个公司针对每一个工作性质去去重新写，几乎也不能说完完全全重新写，就是有一些地方一定要注意的。 OK， 那、我大概可能至少要个五六十，百分之五六十在履历表上头的东西，你要是写是比较是偏向你要找的那个工作性质有关，不代表说要在上头撒谎。OK， 切记上头不要写假，不要捏造，因为很容易被推翻掉。
对，因为你上面比如说，因为人家看到你 resume 的时候，如果人家是有兴趣的部分的话，他会来问你，对吧？他那个
我这样讲，我为什么说你上头不要捏造东西？第一个，多数大公司是会打电话到你之前公司去问的， OK， 多数会。那他们再来在美国，尤其他们会做一个基本的，就是背景调查。
背景调查，
那背景调查其实你什么学校啊，开车记录多数都会出来。OK，
对。
那再来，你上头如果写了一些东西，你自己搞不清楚你写了什么东西的话，当你要到正式面试的时候，你可能别人问几个问题，你就破了，你就破梗了。
对，因为他如果你写在 resume 上面，别人问你，你答不出来的话，那其实是很尴尬的呀。
对，尤其是因为别人问你的话，就代表说他有看到这个东西，所以
而且他是在意这件事情的。
对，这个东西你要，所以要特别注意。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你要写 resume 的时候，就是写履历表的时候呢，我强力建议你不要找专人帮你改。
不要找专人吧。哎，可是像我之前就是会帮，就是比如说我同事他如果要换工作之类，我就会帮他们改一下 resume。
不是你，他是你的改绝对不是像那种外头专业的帮别人写。
哦，对。
OK， 对不起，我应该要讲说，你不要找专业的帮你写，你可以找大家帮你改，比方说你的用词不当，或者是呢，字语句写的不对，你可以改这些，但是你不要找专人帮你写，因为多数那种呢。会捏造，
对，因为他不了解你到底会什么跟不会什么，他可能刚好就是觉得说，哎，你好像是这个职位，这家公司 有要找这个职位，他把这家公司上面的 job description 写在你的 resume 上。
对，所以你这个要特别小心，而且你如果写这别人有改过，你自己要仔细重新看过，你要知道说他上头实际写了什么东西，而不是就直接这样就是看都没看就寄出去。
对，
那
哎，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去，想要就是写他自己简历的时候，他应不应该要放，比如说在国外的工作经验？因为我有的时候会看到说，哎，你好像说，比如说你在上海工作过，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招美国的，
一定
要放，你觉得那个 credibility 会不会就比较低？
我觉得这不是重点。你的重点是你的每一个工作中间不能有空太多的时间。
嗯
，OK， 比方说你从第一个工作到你第二个工作，你中间比方说隔了一两个月，还可以理解。隔三年，别人一定会问，你怎么会三年没工作？
对
，OK， 这种你就空洞尽量要避开。那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他们一定会问，那你就大概解释一下。家里的情况呢，还是你个人的因素等等之类的。那你如果比方说是中间比方说去环游世界了，花了三年增广见闻了，其实这是很好的故事。
对，美国人很喜欢这种。
对，他们会尤其在美国，他们会觉得说你是这种好像是不断的自己在增强自己的知识啊学问的呢，这是一个对那个面试官呢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会觉得说同样在你的工作的时候呢，或许你会自动自发的奋发向上。 OK，
对，
基本上多数在面试的时候呢，面试官看你的履历表呢，他想要了解你这个人，很快的了解你这个人。那多数我们看呢，不可能一字一尾全部看到底，一定就是说大概看一下，大概抓几个重点。所以呢，你在写的时候呢，我们讲的 keyword 关键字很重要。
对，那你的 keyword 通常是怎么去？就是你如果是你是面试官好了，你是怎么去抓 keywords 的？你是用那个就是他们的 software 吗？就是说让系统先 run 一遍，然后 keyword 最高的去看，
没有，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会去看？
这个多数都只有人事部在做。 你真的实际在面试的时候，没有人事部不会给你那种好像什么系统专门去帮你去调那个看履历表的，都是实际履历表到你手上。因为大多数的大公司啦，人事部已经帮你删掉很多他们觉得不适合的人了。真的是、真的实际到我们那种那个面试主管手上的履历表，比方说如果有100个人投这个工作好了，到我们手上大概只有1/10，
就是10张。
对，除非是说哎、有些特殊情况，比方说人事部说哎、这个人呢他们觉得特别好，他可能会
画一个星星吗？
对，会
画一个 happy face，
会旁边那边做个笔记啦，或者是说还有些什么关系，比方说可能是跨部门的，从公司另外一个部门想要调到这个部门的，他们会给一些就是特殊的
comments。
对，不是特别待遇，而是就是有点像就是说哎、
告知一下，
贴了一个便条说你这个可能要多看一眼的这种。
嗯
OK， 因为正常来说法律是有规定，你如果公司在找这个新的这个工作的话，它其实有一些程序要去过的，你不能随随便就内定。你其实这个工作你是要把它就是放到让外界也一样去投履历的，这是美国就好像什么平等待遇条款啊还是什么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人事部每次你要申请就是新的一个职位的时候呢，增加职位的时候，他们都会跟你讲说他们有一些基本程序要走啦。
对
OK， 那再来呢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不要写在履历表上头的，就是你不要写一些你自己觉得很厉害但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像是什么？比如说
我有看过让我最好笑的是他写说他去某某某国家叭叭叭多久，然后或者去环游世界玩了多少个国家，但是他找的工作是一个会计师。
Oh shit， 就是明明需要你很 stable， 然后你跟我讲说 you travel the world。
对，你今天如果是说你是要什么当一个公关好了，公司的公关就是 PR 嘛，那你如果是说我有很多不同国家的那个这种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经验的话，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你不要就是你的工作是 A， 结果你写一些 CDFG 这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事情。
对
OK， 那再来呢我还有看过是写了长篇大论一大堆语言
不是都应该是 bullet points 吗？
不是，但是他写的都是方言。比方说我有之前有碰过一个华人，这样讲他上头会写一大堆有的没的方言。 OK， 比方说北京话上海话。
Oh my god， you kidding me？
没有，我真的看过。对啊，我就是真的看过啊。
他为什么不写 fluent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就好了？
Chinese 你要 specific 啊，你要很
哦、Mandarin or Cantonese。
对，因为你要知道说，多数人并不知道什么上海话是什么，北京话是什么，或者重庆话是什么，这种地方这种方言或者是这种口语呢，写上去没人知道。但是他可能是比较有点像说，好像觉得说，哎，我什么都懂，什么都会，所以写了一大堆，话不知。没人在 care。
我觉得很大一点就是说你 resume 要把它填满一页的话是很重要的，然后你要把它填满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是因为别人就是真的是在薪水那一方面，大家是看在你 resume 的这个份上才会邀请你要不要进来公司。如果你的 resume 已经很不 professional， 比如说你要写方言，比如说你去找个 accounting 工作，可是你说你环游了八个那个 continent， 就是很就是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 professional。
也不是看起来不 professional， 是跟他的工作如果没有关联的话，你写上去是多余的嘛？
对啊，可是就是多余的部分就变，就是转变一点，就觉得说你好像并不太知道你自己想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也不能这么说啦，因为你要想说，你今天如果是在做 marketing 的，就是我们这种广告部门或者什么的话，其实他们找人或许就是需要这种的。
对，我是说，就是你要 准确好你的位置，就是你在这家公司你是做什么的，然后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去讲述你很适合这个位置，而不是说你要找一个 accounting 的工作，然后你很会 social。 I don't think people would want to find someone like that。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你写的东西是要跟工作有关系的。
对、
okay. 那还有哪些东西是要避开的，就是通常在你的履历表上头就会有一个部分，你会大概是写一下自己的简介，然后呢、嗯、你可能一些基本的一些工作，就是一两句话的工作经验，然后以你想要的达到的目标，你这个这一块这一个句子呢、哦、
我觉得这个超难的，你知道我这个真的是想了很久。
这个句子其实你有什么东西要避开，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但是
真的吗？
对，但是你不要把它写的太普通。我太普通的意思就是什么，你不要写说我五年以后希望变成什么什么什么，我
太 raw 了，我觉得就是太裸露了。
这个别人就觉得说你根本就是一份草稿，或者是说你好像是看着笔记在那边写东西。 OK、嗯、比较具体一点的，比方说我有什么样的经验，我可以带来公司怎么样怎么样的背景，那我在哪些部分呢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okay, 你要很就是有点就是一定要切入主题，不要写一些太大众化太普通的句子，或者是太文言文的句子，让别人正常人看不懂。我有看过是很严重，是上头就是用一些超大的字，超复杂超难的字，没人看得懂的。
我记得我写的是 proactive individual who is very detail orientated
太这个太普通了。
对，可是我想了很久，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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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两行
没有、啊、
概括。
你可以写说我在这个某某某的职场上我有多少年的经验，我做过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什么更新了什么，那个增加了什么，让这之前的工作怎么样更顺畅，那我可以用同样的经验带来这个公司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适合这个
有对这些需要，
你要
给公司看到说你可以带去这家公司什么 value。
对，基本上你不要写一个就很普通说哦我的人很好啊，那个大家什么我工作很努力，这不是废话吗？
可是我不建议大家写爱在里面，因为如果你爱太多了的话看起来很烦，所以我比较喜欢用就是第三人称去写。
通常是要用第三人称啦。
对，
好，那这边呢还有一些应该算是技巧可以教大家。刚刚之前我们不是有提到关键字吗？
嗯，
你有没有看过说每一个关键字都是描黑的，就是 bold。
对，
你就把它变黑，让别人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几个关键字。你要记得这几个关键字呢是有意义的关键字，而不是随便的关键字。
我会把它放在第一，就是每个 bullet point 第一个跟第二个字。
但是你要看句子嘛，因为你不是每一个句子都你有办法这样做嘛。
对，
那其实另外一个，没有人说你不能给一个彩色的那个。
哦，我从来没有试过用彩色的耶。
彩色的很好用啊，为什么？第一个，你这个工作这个部分呢，你可能是绿色那个开头，下一个黄色开头，或者怎么样的开头，这样子其实你很容易让别人知道这是一段，这是一段，这是一段。
哦、
嗯，彩色有另外的好处啊，让别人觉得说，哎、欸，你有用心。
嗯，
然后你其实履历表在美国它并没有规定说一定是要怎么长什么样长什么样长什么样，你可以很厉害。 OK， 我有看过很厉害的履历表是什么，我们公司在找摄影师。
哦，他会弄得很 artistic。
对，而且呢他的那个名片很厉害。
哎、欸，可是这种如果比如说你在找一个很简单的工作 engineer， 你就不要把它弄成彩，就是那种很artistic 的 resume。
没有，你不一定要把它弄得很 artistic， 或者就很这种好像什么艺术化，你可以弄的就是非常专业的， 那种用颜色啊，用这种方格啊等等来区别、啊、
嗯，
对，这个东西没有局限。 OK， 你如果够厉害，这个东西你的履历表呢够引人注目，你要记得别人就会对你留下印象。当你对别人留下印象的时候，你就非常有机会
面试了。
面试当然这个东西不能过分，你不要给我一个履历表上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彩色那种彩虹颜色，
一定是要看起来很 professional 的，而且是要跟你职位很相近，可以只是讲可以体现你这个人跟这个职位的连接性，
就是你不要过分。 OK， 但是同样过、在做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就是突出嘛，因为你要想说随随便便一个工作，你如果五十一百个人里头，你要怎么样在这五十一百个人里头让别人哦在看到你的履历表的第一印象，对，就对你留下印象，当就连句子啊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念的时候就要留下印象。
哦，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之前我看过履历表，他没有把那个文档转成 PDF， 然后导致我打开的时候，可能是我的电脑的 format 跟他的电脑 format 不一样，我打开全部就乱七八糟的。
对，这就是比较 technical 的部分，就是大家在发履历表的时候，不要用那个 Microsoft Word 的那个 document 啊。
对，
就是
尽量把它转成 PDF。
你就算转成 PDF， 你要把它转成，尽量是转成好像类似图档的 PDF 会最好。
对，就是大家一看就可以看得到。
因为没有这种什么字体问题啊，没有这种荧幕大小问题啊，这个东西是很。就是比较 technical 部分啦，常常会很多人会忘记。那当然如果对方要求说他要 Word document 版本的话，那你就发 document 版本给他，尽量不要用一些很奇怪的字体，因为
别人没有的话就会看不到那个字体。
他那个系统通常会把它变成基本字体，但是他你就未必有达到那个效果，
你的 format 就会全改。
对，那再来有些时候呢，可能华人亚洲人或什么忘记是说他在用中文打英文的时候，这就要注意了，这字体就会出状况。
对，我觉得字体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之前有看一个报告说，其实在 paper 上还是在电脑上，每个字体就是很顺眼的字体好像就是那么几个。
对，
就是最好还是用那种正常的字体，不要用那种花里胡哨的字体。
好，还有一个建议，不要用表情符号。
有人会用表情符号在 resume 吗？
你如果比方说今天是做 marketing 哦，在要做传媒或怎么样做广告部门的话，我觉得你适当用 OK， 因为你
我觉得那个是在 portfolio 里面，也不应该是在那个 resume 里面吧？
不好说，因为你用的适当，其实它可以达到一定效果。OK， 但是正常工作来讲，绝对不要用表情符号，别人会觉得莫名其妙。
嗯，
对。因为没有必要。Okay， 其实重点是你要去想说你写的东西是有必要还是没必要。那再来，我们刚刚之前有提到是说至少是一页嘛，但你如果没东西写，你不要也不要勉强塞满，因为你不要塞一大堆垃圾句，
就是看起来要工整，然后要 full， 然后要有内涵，然后要 professional。
你不要为了写满一页就把字体改超大哈。
哦，对，那也不行，要 professional。
你这讲这个 professional 专业讲的有点笼统，因为 professional 定义其实每个人的心里不一样嘛。
也是，
对，所以但
就是看起来就是说别人就是你看你的 resume， 你会不会花个就是你心里的那个价钱然后给这个人这个工作。
其实很
简单，我觉得这应该
很简单，你如果自己看到自己 resume， 你会觉得你想要给一个这个人一个机会吗？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不想要，就比方说你的那个履历表写得很失败。
对，可是如果真的没有工作经验的话，就可以把学校的一些就是比如说你做的很好的课程加进去，然后就比如说课程里面有一些 project，
一定要是
project
加进去，你不能写课程，一定要是 project，就是比方说你有这种小组的那种活动啊或怎么的写进去，但是你不能只是说哦这个课上的很好很厉害，
对，就是比如说你真的实在是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然后你要找一份就是可能是工作，你可以把我之前帮我的学生做的就是说，哦，他做过这个 project， 然后他可能是 oversee the whole 整个 project flow， 然后就是可能去 manage 一些 project 的需要用的东西。
主要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东西哈，是比方说我们在 那个履历表上头，你如果没有东西写，你也不要就是在那边尽量填满，因为你如果今天是比方说大学生刚毕业，公司那边呢会很清楚说你经验比较少，他们也不会因为说你可能写不满页而好像对你扣分，这个不用担心。你如果是比方说你已经工作了三五年了，结果你一页还写不满的话，哎，那你这个自己就要好好想一想。
哎，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他工作三五年都在同一个公司，他怎么要把一个工作然后写成一整篇？
你
其实这个蛮有难度的。
也没有啊，你可以写细节，
细节写一篇嘛。因为我觉得 bullet points 六七个其实已经蛮多的了。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要看说你如果在一个公司三五年的话，而且是同一个工作的话，你最好是要把很多细节写出来。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别人会觉得你怎么可以在这家公司待个三五年，然后在同一个工作待这么久，结果只写这么一点东西。
嗯，哎，那如果比如说他在这个职位他有升级，可能一开始是 associate， 之后可能是 manager associate， 像这种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分两段来写？
当然啊，他其实今天就算是同一个公司，你如果是被升职了，或者你的工作岗位有换的话，其实他是两个部分。
对，
今天并不是针对一家公司你写一块，是针对工作职位写一块。你今天如果刚好是五年之内你在同一家公司有两个工作岗位的话，那你就是两块。
对，
OK，
分成两段去选。
不是以多少公司，是以多少岗位待了多久，旁边的那个日期时间都大概要写一下。比方说你在这个岗位做了两年，在下一个岗位新的岗位做了三年，旁边都要注明。
嗯，
这样子大家才知道说，哎，你在这样做这样子的有关的工作呢，你实际的经验是多少。今天我并不是太在乎说你一定要有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岗位，我今天要看的是不同的岗位跟你做的事情一不一样。
嗯，
你如果今天是同一个公司，结果他们把你升上去，结果你升上去你的职位下头做的事情跟你之前做的一样的话，
还是一样，那就太扯了。
那个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公司可能是为了升职而升职，你懂吗？就是为了留住你而升职，或者就是公司只是把你升上去，但是只是个名义的岗位改变，职位的名称改变，但是并没有改变你工作性质的话，哎，那你要小心哦，可能会被扣分哦。
嗯，对。
OK， 好，那再来，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写跟不能写？
可以写跟不可以写，我觉得可以写的那些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最安全的就是看着他们的招聘广告去写你的 resume， 多余的东西你就不用太去写。可是不 OK 写的就是说你太想要凸显自己的个性，我觉得 resume 不是一个凸显自己个性的地方，
没有意义啦。你凸显自己个性呢，通常不会加分，只会扣分。
对
对，个性的部分呢，我建议还是留在就是等到真的有面试的时候呢，你慢慢再让别人看到你一点的个性。
对，最主要还是自己的能力。
对， resume 上头绝对不要写你很爱玩游戏，很爱打电动除非你
我超级爱玩王者荣耀，一天要打三个小时。
除非你今天是要到一个电玩公司，然后呢是做什么游戏测试员的工作，好了，那你可以写这些。
哎，这个工作真的很棒。哎，
没有，我跟你讲很累。
真的吗？游戏测试员可以一直打电动？
不是，可是你要知道说，你可能一个东西，你个地图可能每一寸土寸金都要走过，然后呢，哪里碰到什么问题，你都要记录下来。
哦，那就已经失去了游戏的乐趣了。
对，所以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做这个，结果他还是累得半死。
哦，不是很喜欢吗？
而且很惨，而且重点是他还要知道一些大概就是怎么样写 code， 因为他要帮忙解决一些问题。
他是就是做 project 的吗？还是写 code 的？
不是，他是 game testing。
OK。
Anyway，
就是反馈，就是说，哎，这边可以改进，那边可以改进，
有点是 debug 啦。
OK
Anyway、反正就是你如果是爱玩游戏这个东西不要写，你 hobby、嗯、hobby 里头比方说你的通常在最后一点你会写什么，会写你的语言
hiking
会写语言会写，然后会写一些你的业余的嗜好、嗯、那你就写一些基本的，就让大概别人了解一下你的个性，你也不要写多，你就比方说一个字带过，一个字带过就写一小篇而已，比方说你如果喜欢爱拍照你写 photography，喜欢什么、看电影一些 movies
对、
就是大概写一些东西，你不要去好像就是长篇大论在那边写，
就是说啊我好喜欢怎样那真的没有必要，
除非跟你工作有关，不然的话那些意义都不大。大概在这边就大概跟大家聊一下说你的那个履历表上头要注意的东西、哦、什么东西可以写什么东西不能写，那刚刚我们后头呢可能有一点偏话题，但是大家也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因为美国这边找工作呢也不能说是靠关系，但是通常经过人头公司找到的几率其实会提升，因为人头公司呢他们会有比较直接的那个跟某一家公司人事部有直接的互动，而不是你要经过一大堆人的那个就是深海中好像捞针一样的那种一大堆履历表里头抽出来的一张，
对，而且有一些公司他们只跟那个猎头公司合作，
对，基本上就像我们公司就是我们公司有专门的部门只找某种的，对，
哎，那你们公司不是说网站投就可以的，是也是要跟猎头公司吗？
不是，我们的网站投其实就是一个专门的一个部门来 handle 这个东西，我们公司其实不经过猎头公司，很少，就是九九一次。
哎、欸，我觉得网站好多根本就是盲投哎、欸。
每家公司的那个做法不一样，但是你盲投像 OK， 顺便聊一下哈。通常这种网路投呢，盲投呢，它是会有一个电脑系统帮你审核，你如果关键字没有写到一定的，就比方说他要至少10到15个关键字好了，结果你只有8个，你的履历表就被删掉了，他不管你其他有没有写什么东西、嗯、这种网路投履历呢他就很机械化，因为尤其大公司他如果不机械化的话，他一天有上千个要看，太累了。
那有没有技巧说可以把自己的那个履历表曝光的几率高一些？
关键字啊，
就是关键字，
真的是关键字啊！其实就像个 Google 在那边搜寻一样，关键字非常重要。
哎，那关键字要怎么写呢？
没有这个关键字，你就要看工作性质了。但是你也不能胡乱写，一定要跟你的工作经验有关才行。
嗯，
okay, 所以 这是功课要做，这是一定是功课要做啦。但是你就是重点是关键字很重要，然后再来。不要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就我自己也看不懂。
嗯，对啊。
所以大概就是大家这么注意啦。OK， 好，以上大概就是我们两个经验，不能完完全全100%呢，说是绝对，但是这是
经验分享给大家。
我工作经验大概也将近，我看一下，20年了。所以，我不能说我100%我说的呢都是每家公司的做法，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听一听，想仔细想想呢，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帮助了。
嗯
，OK。那如果换作是我是主管的话，我是就是面试官的话，这是我会考量到的东西。
嗯
，OK。
那我当做一个更像一个留学生的看法吧，有点饥不择食。
我的。我只能跟你说，如果我是面试官，留学生真的是要有机会的话，他要特别突出。
对，
因为我没有道理去从一个公司角度了，我没有道理去承担那么多风险，然后结果找一个你跟大家一样的人。
嗯，
这是重点。OK， 如果是留学生的话，我良心建议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突出去。要一定要跟别人与众不同，不然的话你如果跟大家是一模一样的话，因为你后面的要承担的比较费用上风险比较高的情况下，多数公司其实就不会用你了。
对，
好了，我想大概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我们下一个话题要聊什么？
下一个话题聊面试要如何穿来取得好感。
女生很简单呢。
哎，女生很简单，我觉得女生其实更不简单呢，因为男生你看你西装吧，就是
啊，下次再聊啦。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哦。我是胡老板，
希望大家尽快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是火球，
那我们就下次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